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在疫情期间能够在线上聚集，一同研读你，分享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愚蒙人能够通达。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诚如这首诗歌所说的，你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而且你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在疫情期间，你必看顾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的心怀意念都蒙你的保守。主，我们求人在这个时刻保守何牧师他们一家人去 West Virginia。参加他妹妹婚礼的一切平安跟顺利，平安把他们带回我们当中。主，我们知道啊，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说我们要住在你里面，你就住在我们里面。主，巴不得你借着这样的成根，让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心智，能够住在你里面，在你里面能够安静，能够读你的话语，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蒙你保守。继续带领我们线上聚会的这段时光，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OK，我们今天读诗篇第12篇。那按照开头的写法，这个是大卫写的诗。具体写诗的时间不是很清楚，但是从字里行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在受到逼迫的时候写的。他自己虽然觉得诚实无过，但是受很多人的欺压，那他们甚至用谄媚的话说话，而且讲出来都是口是心非。所以他觉得世界上好像没有虔诚的人，没有信实的人呢。那人间既然没有信实的人呢，所以大卫就只好向神呼求，他相信耶和华神必起来为困苦人伸冤。这首诗篇最主要的一节是在第五节，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然而，可能大多数弟兄姐妹比较熟悉的是在第六节，那里说耶和华的话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好吧，那我们现在用一点时间，我们来各自研读，然后再回到这里，我们大家的分享所读到的心得。我们回来看这篇诗篇。诗篇12篇的信息，大卫说，在一个用谎言和欺骗、欺压城市人的社会里面，他表达他对神那个纯净话语的信靠。那神的话呢，使他确信耶和华会拯救寻求他救恩的虔诚人。一开头的时候说到调用第八，那只可是指可能用8条弦的乐器唱出来的诗歌，或是用音乐上的8度音阶来唱。那我们来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就是第八节，它扼要的说明当时的社会的腐败，那些所谓的卑鄙下流的人物，他们居高掌权，让这个罪恶大行其道。但是呢，有敬畏神、有公义心的人却被排出公众社会之外。但是呢，神是公义的，那他的话语确实是信实可靠的，那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他。 甚至虽然我们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他也能够保守敬畏他的人。好，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结构啊，基本上可以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诗人大卫，他向耶和华的呼求，就是他祈祷，求神能够拯救虔诚人，脱离说谎跟狂妄的人们。在第一节呢，他向神呼求，就是在一个完全腐败的社会里面施行拯救。他特别提到说，因为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第二节，大卫为他周围所听到的谎言、谄媚的话、一些口是心非的话而忧伤。他特别说，人人向邻舍说谎 ，They tell lies one another。他们说话的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是用一些谄媚的话、不实际的话，而且是口是心非的话。第三节、第四节讲到，他说：“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那其实有些英文版本我看啊，他是说但愿耶和华剪除那些油滑嘴唇跟夸大话的舌头之人。那第四节他们就说了，他说我们能以舌头得胜，就是说他们能以舌头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认为说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够做我们的主呢？第二大段，耶和华说话了，他保证他将拯救那些仰望他施行救恩的困苦人和贫穷人。他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们安置在他所切莫的稳妥之地。第三段讲到诗人大卫，他表达了他对神的信心，尽管他看到周围那些邪恶的世界，但是他表达他对神那个纯净话语的信靠。第六节我们都很熟悉啊，他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那这个炼过七次是指一种完美无缺的样子啊。那这边用银子的纯净来形容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另外有些地方用金子，特别是金金来形容神的话语，在那是在诗篇啊，箴言三十篇第五节也说了，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变成他们的盾牌。那诗篇十九篇第十节说到，那些神的话语呢，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甚至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我记得有一回华梅说到他发现诗篇119篇全部都是神的话，一共176节。那我把几节截录下来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105节我们也很熟悉啊，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144节，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那第七节呢，就诗人就表达了他对神那种信靠，他相信耶和华会向他所应许的保护诚实人。大卫说，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但是最后一节，大卫承认他周围确实还有恶人的存在。那这一节我查过一些翻译，比较好的翻译是说，因为当邪恶的人身居高位的时候， 似乎就有恶人趾高气扬的到处行走。啊，这个是大卫写诗篇第十二篇整个过程啊。好吧，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家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心得？
啊，大家找我话没？听得到吗？
听到，讲吧。
OK， 谢谢。我看到他前面一开始啊，他讲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我就突然有感觉，他这个交给灵长，那应该是大卫已经做王了，是吧？他做王了，然后才会把他的诗交给灵长。可是我们后面看就很明显啊，大卫他是在受逼迫的时候写下来的。那他受逼迫，他一生受逼迫好像就是两个时段，一个是在扫罗的时候受扫罗逼迫，还有一次就是受他儿子亚沙龙的逼迫。所以这个看起来感觉应该是比较像是在扫罗的时候啊。为什么呢？因为当然我这是看的那个圣经简报站他讲了，但是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我觉得我能接受了，就大家就给大家做参考。那因为昨天也提到说大卫写这些诗很多背景，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里面去，也许可以找到跟他历史相对应的那个阶段。那他就讲到，他这边讲到第一节，他说诚信的人断绝了，是忠信人没有了。他觉得他这个就是在昨天跟大家提到，在拿伯的祭司全部被杀了，一共有85个祭司被杀了。然后不光是85个祭司，扫罗把全城的人，拿伯全城的人都杀了。那他们为什么会被杀？为什么会死？就是因为有一个叫多益吧，是不是？多益，
多益，对。
他看到大卫到拿伯祭司那一边去，然后拿伯的祭司拿了陈设饼给他吃。他就到扫罗那边，就像是打小报告吧，所以他这边就讲到了油嘴滑舌啊，然后讲到下流人在市中升高啊，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啊。所以如果对照着那一段去看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是那个时候大卫所写下来的。那我觉得比较感受比较深的就是，那个时候大卫既然没有做王，那可是这个诗显然是他做王以后，他交给灵长，然后去记录下来，还是怎么样做成诗啊？所以可见大卫他平常他是把他，好像是他祷告吧，还是怎么样？他好像有一个记录的习惯，他会把他过去他平常对神的祷告，他好像会记下来，不知道是记在纸上还是记在脑子里，不晓得啊。那记在纸上的话，好像那个时候也没那么方便可以写在纸上。但他怎么记得不知道，但是我就心里面觉得很惊讶啊，就是他可以把过去他对神的祷告啊什么这些东西，他可以记得很清楚啊，他怎么记得那我不晓得了，所以我就对大卫就怎么讲就更佩服吧哈，就是他对神他做过的祷告，他的祈祷也好什么，他居然可以一直把它记下来，等到他做王的时候，他把它交给灵长，就做成这个诗。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这我的感受，谢谢。
好，谢谢华梅弟兄。我记得长华长老写过他的回忆录，从各方面写，哇，我觉得很诧异，他怎么记得这么多事情？可能就像华梅讲的，平常就记下来，到时候全部整合在一起。啊，大卫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他心眼细腻。那很有可能，因为我读的时候也想，可能是在被扫罗追杀那段时间写的。谢谢华梅。
谢谢华梅，谢谢胡长老的分享。那我觉得，当然大卫把他自己生平之中记录下来他的 的他的遭遇，然后写成这一篇诗。这个真的很感谢他，因为呢，我在想，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就好像刚才胡长老讲点出来那个第五节，我们在那个困苦的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在想，我们有多少人是也有这一个感觉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冤屈真的也没有办法跟人家去投诉，只有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受苦来寻求出路。所以这一篇呢，不管大卫当时的那个背景是如何，但是呢，到今日真的是也是反映到我们信主的人，但是还是就接受了那个磨练啦，或者是试探啦，都是有这一个感受的。那我就联想到昨天的那一篇，就说到那个恶人是把那个弓箭是卸在人的心里的。那这一篇呢，讲到很多的就是那个恶人的嘴，那个他们的嘴唇，他们讲的谎话，但是他没有讲到他们这个手段，他们做了什么事。但是我也知道那个恶人呢，他们的恶是先从那个心里头出了外主意，然后那个手，然后就出了那个更狠的那个东西来害人的。所以这一个我想真的也是要针对那些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的口，然后呢他们会做到那个手，那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向着那个人善人的心。所以在我们回想到昨天的那一篇呢，就是在那一个第四节第五节第七节那边，神是怎么样为眼察看世人，神是怎么样去恨恶这些恶人的，然后神是怎么样会惩罚他们，是有那一个烈火，那个硫磺热火的那一个杯给他们喝的。所以我们就很感谢，就感受到那个神的公义，就是我们心里头的那一个冤屈了，我们觉得自己很贫穷了，我们需要叹息了，但是回想到神的公义，神的大能在保护我们的，我们就有那个希望我们就有那个平安所以这篇事实上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神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安慰这个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你的讲。
大家早，我是 Sylvia， 很感谢
Sylvia，
呀，很感谢神哈。我是看到的这个第五节、第六节这边，就是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因为困苦的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然后说耶和华的言语是这个是另外一个的，我要那个分享哈。可是这个稳妥之地，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第一天我们在大家在念的就是那个 Audrey 现在 picture 上说，我们就栽种在溪水旁，就每天得到足够的供养。其实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是这个安稳之地。然后当我们知道世人的嘴就是这么的油滑，会各式各样的谎言，各式各样的奇怪的方式来 manipulate 一些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第六节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尺。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就觉得好的安慰，就因为神的话是炼净的，他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在安稳之处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每一天的力量立刻就来了。然后今天早上因为在一个平常的就是有一个神牧师，他每天他就会 po 一段，然后今天我在看这个的时候，他就今天读经之前就看到说，他说靠不放假的神让自己喘口气，就觉得真的是要靠不放假的神，我们的神真是 24/7 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月华姐妹那天分享的 我们在暗中祷告，就也是昨天华美也有在分享说，我们在警醒祷告，我们随时随地的祷告，随时随地的跟神交谈，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谢谢。
好，谢谢苏维亚。Yeah, 其实他就讲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那像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因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他的话语就藏在我们里面。那神的话真是纯净的言语，句句都是真的。那我想到舌头，特别是在雅各书讲到这个舌头是万恶之根呢、啊。那我们是中国人说是行于中，成于外。刚刚那个Rebecca 讲说，这个在第十一篇里面，他们用箭啊射心理正直的人，因为他们心中有那种恶念，所以行动就出来了。那我们真是在主耶稣里面的人，要常常提醒我们住在基督里，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好，谢谢苏维亚。
我呢，我就看见了这个第一节，就是前程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都没有了，人人说谎，嘴唇油滑，就让我想到了新约罗马书第三章讲的，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他们的喉咙都是坟墓，都是敞开的，没有行善的。所以如果按照我们的本相，即使我们觉得自己再怎么行善的话，实际上都是邪恶的人。所以我们真是感谢神，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所以即使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实际上呢，也是要不是靠着神恩典，我们也是天天行恶的，也是在这个罪恶当中的。对我的分享。
好，谢谢玉萍。要谨守我们的口啊，真的。要靠圣灵提醒我们啊，做盐做光，我们用讲的话用盐调和过，容神一人。
我是群盈，我要分享，我要 follow 门口这个玉萍他所提到的嘴唇了。尤其我从前面几节看到，其实这边一提到的都是讲到口说话、舌头，然后嘴唇。那这用了四节这么大的篇幅一直在讲这张嘴，尤其是第一节就已经讲到，这是一个完全腐败的社会，就像吴长老提到说，这是一个完全腐败的社会。那我就觉得这种感觉，这种现象其实很像现在，其实在很多世代，尤其现在那种感受好强哦，每一个人都在开口，每一张嘴都在乱说话，很可能包括我们自己的。我觉得这是好大的好大的提醒，尤其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我们都知道说舌头白体最小，说可以说大话，就像最小的火顶最大的树林，就像现在在西岸一样啊，真的是最小的火可以点最大的树林。然后我就一直常在想，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哎，难道泉源从一个同样的眼，它可以发出甜跟苦两样水吗？这对我们自己是很大的提醒。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所说的话应该是像第六节讲到的，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然后是炼净的，是思考又思考的，是精精啊，真的是很小心的出来的都是造就人的话，而且就对我有这种很强的感受。所以当我们自己是属神的人，我们说话就变得很重要，我们说话能跟这世代有区别，这里所讲的，那我们要被神放在稳妥之地，芥目的稳妥之地，就第五节这边提到的，我们想要被神脱离这世代，像第七节讲到的，那我们就真的要被神能够分别为圣。我觉得人如果不敬畏神了，真的是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种世代。 我就想到我自己是念新闻的，以前在我们几十年代，就是30年前，那时候读新闻很强调新闻道德的，我们的新闻道德课是很重要的，可是我现在根本看不到，你在很多的新闻报道里面真真假假你完全看不到，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好像锋利之笔要在断春秋之事，可是这里面有几个人真的是真的，你已经完全看不到了，所以嘴巴能说说的世界都是乱的，我们应当怎么听，我们听的话不但自己不该随便说要很小心，还要真的很注意我们所听到的要是从上而来的话，神可以让自高的 变卑下，自卑的升为高，就是我们神给我们属他的人可以在他的安稳之地，但我们要很小心自己真的是属神，这张嘴真的很重要，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寻盈。我记得在马太福音12章有一句很严厉的话，36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哇，这句话实在很严厉啊。闲话就是说我们平常不应该讲的话我们讲出来了，真的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讲出造就人的话。
我是耀华。今天这一节不长，但是呢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就是一定要管住我们的口舌，因为我觉得人说谎好像不需要人教，从小就会说谎，开始说的谎呢都是为了自己得点好处，慢慢大了呢好像就要想骗骗人。我是觉得这个说谎啊成为好像社会觉得不一定坏，有些时候说点白谎话是好事儿，是为了考虑到对方安慰对方，所以该说。但是我觉得在圣经上没有白谎话黑谎话，谎话就是谎话，神这一点是清清楚楚的，主耶稣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多一点点都是出于那恶者。我觉得一直到启示录，这个说谎的人是要关在门外的。我觉得真的使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口舌，我们要完全属主，要献给主。当讲一句话是我听来的，我也觉得很对，我就说出来了，结果呢哪晓得我听来的是谎言，结果我就传了谎言。所以这些在这个时代，刚才寻音讲的我真是觉得有点可悲，报纸上登的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广播上说的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你真的觉得就是谎言满天下，我们怎么办呢？我觉得只有一点，求圣灵让我有一个分辨的心，否则的话我们不自觉的就在跟着别人说，也害了更多的人。我真是求主怜悯我们，因为神的话是绝没有谎言，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和世人分别出来。好，谢谢大家。
谢谢月华姐的提醒。我记得美国总统林肯讲过一句大家都懂的话，他说诚实是上策，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谎言的对面就是诚实。 那求神让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
我是玉萍啊，我刚才又突然又有感动，看到第八节，他说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就想到了列王记。你看当一个不敬畏神的王在做高位的时候，你看这国中就整个以色列都不敬畏神，因为这个恶人就是神眼中的那个不敬畏神远离神抵挡神的人。所以看到我们现今的时代也是这样子，如果这个国家的领袖不敬畏神，那这个国家也就是到处就乱七八糟的。所以正逢了美国大选之际，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也得了这个新冠状病毒。昨天半夜2点，我老公没睡觉给我得，把我吓一跳，我觉都没睡觉，我赶紧祷告。但是呢，神很给安慰，因为现在在有很多24小时城墙祷告，都在那为川普总统祷告，都说他没有问题。所以呢，就是求你看到恶人，他真的是那放毒啊，他生怕咱们那个正直的爱神的总统不倒下来，就到处在那地方，就恶人下流人呢、啊。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把这些恶给完全的砍掉，让爱神的人能够高立起来。
是的，昨天晚上2点钟，很多人都是一直在祷告啊。是的，真的是美国国家。假如没有一个像神的人做领导呢，真的这个国家就走向灭亡。这个，但是我们主是有是对他依靠他的仆人，他神是会保护的。哦，我觉得这个病毒虽然是很可怕，但是我们也知道，以前也有很多医生说过有药啊，那个什么啊。那个中文字我都不会念，连总统自己本身也是提倡了要吃这一个药，这个药是一开始是可以治的，所以我想这个也不是要怎么样去惧怕，而且他根本也没有病症，我们也知道这一个病，很多很多人有这个病症，但是有这个病，但是没有病症，对他们一点都没有影响，有的人根本已经有了那个免疫的能力，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我想我们还是不需要惧怕，还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看到神的旨意，神是有他的旨意的，神是忠实的神，所以这个是可以分享的。
对啊，让我们为在位的人祷告。哎，刚刚听了什么声音？
好像是什么回音，没关系，继续啊。
哦，那个不晓得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那我们在分小组之前，有一位姐妹要做三阶课程的心得见证啊、哦，是 Jasmine 对不对？是哪位？是 Jasmine
吗？今天做见证。
对，请你吧。
好呀，弟兄姐妹大家早，我是 Jasmine。 今天就是做三阶的见证之前，我先谢谢 Alice 把这个三阶介绍到玛纳，我们也感谢所有在玛纳里面服侍的姐妹，还有我们一起在这课程中学习分享，还有一起成长的姐妹。虽然我不是初信的基督徒，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处在那种灵命上平庸的生命里面，所以看当 Alice 跟我提到三阶课程，我看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学习，在三阶课程里带着我从各个角度来看和学习基督，帮我打下一个正确的信仰基础。在我准备这篇见证的时候，我总览了这10周的课程，重新体会到每一周的教导都有我可以认罪悔改学习的地方，每一周都如剥茧抽丝、剥沙炼金一般的，一步一步的 带领我到神面前来。其中以第四周全面看要事第一为例，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他让我们分享你自己和最亲近人相处的模式，从这个模式中来审查中间自己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可以对让对方感到自己愿意花高质量的时间与对方相处。那他也提到这些高质量时间，我们就是要安静自己，有自安静的时间和空间，能够来彼此沟通，而且能够专注在对方，然后肯定对方在你眼里的价值，还有要聆听对方所说的，而且感到对方所说的有兴趣，然后要停留下来，慢慢的享受跟对方相处的时间，而不着急，然后要体贴对方，要让对方表达对方对对方的在意，而感到对方在你的心里是很重要的。那么既然我们愿意为自己亲近的人刻意经营这样的高质量相处的时间，那作为上帝儿女的我们也需要花高质量的时间和神在一起，并且把它变为一生的习惯，这就是属灵的操练。我们每天灵修亲近神，把时间空间分别为圣出来。而我们亲近神这个时候的高质量时间，我们就是要完全专注敬拜赞美神，要祷告聆听神的祷告，聆听神的声音，要读经阅读跟神的话语，还要默想，然后要对神要忠心服侍，体贴神的心意，尊荣神，看神看重什么，了解神看重什么，关心的是什么。
刚刚讲是
这我在三阶学到这个属灵操练的地方，是在礼拜三的时候，童阿姨在祷告专题里面，她也有非常类似而且非常精湛详细的教导，关于这个跟神花高质量时间的教导。这两个提醒就让我觉得这好像是属灵来的提醒，不断的在提醒我要做这个属灵的操练，要父与子，神与人，借着这个操练就能够肯定我做儿女的身份的价值，而且成为神的朋友，体会到丰盛的生命，而不至于沦为一个软弱的基督徒。这是我的一点点小分享。
好，谢谢 Jasmine。 我想我可能要跟牧师找三阶的课程向我们教会推广了，跟每一位姐妹都讲得这么生动，这么好的效果。在我们分组以前，刚刚 Sylvia 说她有一个信息要宣布，请她吧。
OK， 我打开我的视频了哈。我有一个40年没见的同学，葛珍丽，你能把你的镜头打开？我40年没有见到他，他那天我送了一个中秋节的那个 greeting 出去，他马上就问我说，你去哪个教会啊？然后我就说我在这边，我们早上有查经。他说好，我有时间我就上来。他今天上来了，我看到他了。葛珍丽，你有没有听到我声音？你能不能打开你的视频给我们看一看，让我看一看啊，40年没见的老同学。他在里面是Jennifer Gao。
他还静音呢。
对啊，静音，视频没开。他说他第一次用 Zoom。
哦，
看到他的名字了。
看到他的名字。看到他的名字，因为他跟我说他第一次，昨天他想要进来，他没进来， 因为他说他用第一次用。
抱歉，
看到看到看到。
抱歉，我不知道我自己 mute 也不知道怎么上来。
欢迎欢迎，
谢谢你，感谢神。我可不可以插一句话？因为我来五年啊，从 Boston 下来五年，我就一直在找查经班，已经五年了。
哇，感谢神，
高兴啊，今天加入，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讲的真的是好好，真的是 touch 到我的心，所以很感谢在座的所有兄弟姐妹，谢谢。
你也感谢神。然后这里等一下哈，我们那个这是我们的吴长老哈，他会把我们分到那个小组，你会跟小组的人有更多机会聊一聊。
嗯
，OK， 不要关静，也不要关声音啊。
在网上那个 reunion amazing。
对呀，我们初中同学耶，我初二就我初三的时候转学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你看40年了耶。
OK， 我跟大家告假两个礼拜，因为明天。我们要飞去 Houston 探望我女儿一家人、但是有一件事，我这次 Houston 会跟三位小学初中同学见面，我们50年没见面了。
哎呀，恭喜恭喜，
yeah, 这是很 amazing 的事情啊。好吧，杨洋，我们啊歪歪我被分组了。
好，我现在就分组。
好，大家留下来啊。
好。